踢倒圣牛，作者查尔斯·凯普斯。第一章，上帝的管教。首先，我要与你分享几个正确分解真理之道的关键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踢翻一些属灵的圣牛。许多印度人敬拜牛，却不敢吃牛肉。神原本赐下这些牛做食物，却因他们的拒绝，使原本的祝福反倒成了咒诅，成了捆绑他们的东西。在圣经中也有一些神圣的牛，某些经文被人误解和滥用，使许多信徒陷入捆绑。神赐下他的话语是为满足我们生命中的需要，但当人们把圣经当作神圣偶像来崇拜，却不敢享用这生命的粮食，圣经反而成了辖制他们的工具。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之所以成为咒诅，是因为人没有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。真理的知识，我们都听人讲过上帝的管教，但圣经到底怎么说呢？有些人对圣经的认识不过是听别人说，他们听别人讲过，有人可能提过，这根本不够。我们要看看圣经到底如何教导管教，并且要按正义分解神的话，把它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。当你这么做时，真理的知识就会使你得自由。神借着他的先知何西阿说：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。何西阿书四章六节。注意，神并没有说他的百姓因魔鬼太强而灭亡，而是说他们因无知而灭亡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。请注意，让你得自由的不是真理本身，每个人手中都有圣经，也就是真理，但你必须对真理有知识。一个人所能信的永远超不过他所知道的，你必须先认识真理，才能被他释放出来。而当你按正义分解神的道，你就会踢翻许多神圣的牛。信心讨神喜悦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圣经明明说没有信心就不可能讨神喜悦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是一个信实的神，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借着信心的通道而来的。神话语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通过信心来支取的。使徒保罗这样说：我们因着信就得以进入神的恩典，除了信心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进入神的恩典。信心的律，信心是一种律，在旧约之下我们称之为旧律法。人若要在神面前成为义是非常有限的，那是靠行为之律。但现在我们的义是出于信心的律，信心是新约之下的律法。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中说：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。他这里所说的律法就是新约的律，信心的律。再回到那节经文，没有信心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。我们到神面前来，不只是要相信他存在，更要相信他会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。神不是制造麻烦的那一位，要讨神喜悦，我们首先必须来到他面前，然后相信他是，且相信他是赏赐人的那一位。他不是那个夺去我们一切的神，也不是那个制造麻烦的神，神不是混乱的源头。在宗教圈子里有一种暗流，人们认为生活中的试炼、考验与问题都是出于神，为了要让你变得更强。还有人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四十年是为了成全他们。不顺服带来咒诅，但你应该去看看以色列人旷野漂流的真实经历。神的旨意从来不是要他们在旷野里耗费四十年，他们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不顺服。有些人会说是生活的考验使我们的信心更强， 那么问问你自己，那40年的旷野生活真的使以色列人的信心更强了吗？不，那些考验没有增强他们的信心，反而杀了他们。如果你在那里待得够久，也会被杀掉。我们必须明白，神是那位赏赐殷勤寻求他的人，信心不能掺杂。以色列人之所以在旷野中漂流40年，是因为他们不顺服。圣经说他们没有将信心与神的话搅拌在一起。神说，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，那是你们的产业，进去得地为业吧。但他们没有把信心与神的话混合在一起，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希伯来书4:2，我们必须将自己的信心与神的话语结合在一起。我们必须相信神是那位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的神，神是良善的神，他站在我们这边。但数以百万计的人并不知道神是站在他们一边的，因为宗教传统和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很多人将神想象成一个满头白发、长着胡子、拿着大棍子的老人，一旦你犯错，就会挥棍击打你，把你踩在脚下。但那并不是我们的天父，他是那位赏赐殷勤寻求他的人，耶稣，信心的创始者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12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希伯来书12:1-2，这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，耶稣也是我们信心的成终者。请注意，圣经没有说试炼和考验是你信心的来源，这个问题已经定案，耶稣才是创始者。那么耶稣是谁？耶稣就是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耶稣就是神的话语本体，因此希伯来书12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，信心的起点。要更好的理解这一点，我们来读罗马书10，看看保罗怎么说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，罗马书10:17。这就是信心的起点，信心是从听神的话开始的。如果你没有听见神的话，信心就不会产生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罗马书12:3，注意他所说的信心的分量，不是一部分，是那一份。The measure， 如何衡量信心？想一想，你如何衡量一个人的信心呢？神的话语是充满信心的，而信心是通过神的话语而来的。那么衡量一个人信心的方式，就是衡量他里面有多少神的话。如果有人说，我没有信心相信神会供应我的财物，这就表示他在神供应财物的应许上缺乏神的话语。你可能在医治方面信心十足，因为你被教导过医治是今天对你有效的。但如果你在一个排斥财务兴盛信息的教会长大，每个主日都听到富有是不属灵的，贫穷才是谦卑的，那么你可能就会认为自己应该贫穷，不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而是因为你以为这是神的旨意，而你想讨他喜悦。神的话语是你对神的应许生出信心的起点，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在医治方面拥有高度发展出的信心，但在财务供应或圣灵的喜方面却没有信心。信心的死亡， 我们必须以神的话为准则。当我们偏离神的话，转向宗教传统，就是神的话变得无效。你们因你们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马太福音15:6，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传统，而不是神对这些应许的明确说法，那么我们在那些应许的信心上就根本不存在了。可能有人在财务上有很大的信心，却在医治方面没有信心。也许他们从小就在一个教会长大，而那个教会说医治的恩赐已经随着使徒的时代而结束。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从5岁起就被这样教导的人会相信今天神不再医治。他们的信心在这些应许上是死的，他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。人的传统会使神的应许失效，但对应许的信心是从听见那应许的话而来的。神是赏赐者，神是那位赏赐那殷勤寻求他之人的神。当你殷勤寻求他的时候，他不是在夺去你所拥有的。但有些人读约伯记却产生了相反的观念。我曾在一所圣经学校开设研讨课程后，一位预备进入侍奉的学生写信给我，他说，我知道你教导约伯是因恐惧而给魔鬼留了地步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我相信神知道约伯是完全的，足够坚强，所以才会拿走他所有的一切。如果他所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就可麻烦大了。因为圣经也劝勉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那照着他的逻辑，如果我们真活出那样的完全，就会失去家人和所有财物。但箴言却说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箴言书10:22，灾难不是祝福，贫穷也不是祝福。神所赐的福中不带忧虑，问题和患难不能够建立你的信心。耶稣才是你信心的创始者，使你的信心成熟的不是试炼和问题，而是神的话语。试炼和患难不是祝福，无论你遭遇怎样的试炼或考验，只要你在其中照着神的话去行，你最终都会变得更刚强。当你经历得胜过后，有些人会说，看吧，这场试炼让他更刚强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让这事发生在他身上。但这根本不是事实，神并没有把试炼带到你的身上，是魔鬼把试炼带来，目的是要把神的道从你心中夺走。我们只需要读马可福音4，就可以看到这确实是魔鬼的作为。耶稣在那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撒旦会用5种方式要把神的道从你里面夺走。但他一听见到，立刻欢喜领受，只是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为道遭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马可福音4:17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有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马可福音4:19。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增加你的信心，也不是为了使你更像耶稣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道从你的生命中夺走。有时人们会说，这些生活中的试炼和考验都是神的管教。你也可能听到有人说，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旨意，是他在管教你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去祷告或抵挡魔鬼了。但你发生在生活中的每件事情并不总是神的旨意。希伯来书12确实讲到主的管教，那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说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希伯来书12:5。请你画上这句话，劝你们如同劝儿子。如果你忽略了这句话，你就会错过第12章的整个语境。注意他说的是，你们忘了那劝勉你们的话，也就是那早就对你们所说过的。希伯来书12:67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这是一句非常公平的问题。这世上哪有父亲不会教导自己的孩子呢？管教这个词的真正意思就是训练孩子。如果你在开始解读这段经文之前没有弄清楚这个词的含义，你就会错解整个章节。他是在说要像训练孩子那样训练你。圣经并不是在暗示神会让一些灾难临到你是为了教导你，那样的话那就不是训练而是虐待了。但还有人说神会用疾病来管教他的孩子。别把常识丢了。我曾经听到有人在全国电视节目中讲到说，有时神会让人生病遭遇患难。我很感激大卫·英格斯唱过一首歌，如果神要给你疾病，那他得先去偷才行，因为神手里根本没有任何疾病。就像有人说的好，疾病不可能从天堂来，因为天堂根本没有病。其实这并不难理解，只要你用一点常识就能够明白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一变得宗教化，就把基本的常识给丢了，也停止了思考。培育孩子，在回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以弗所书六章四节，请注意，养育这个词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中被译为管教或责打的希腊词，在这里被译为养育。养育一个孩子和我们在传统印象中的管教的概念大不相同。大多数人一想到神的管教就觉得神在伤害他们，但在这里管教是指培育。在义中受教，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在这节经文中，教导这个词与希伯来书十二章中的管教一词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词。管教就是教导，根据史特朗圣经汇编，这个词的意思是训练一个孩子。是训练还是虐待？有些人口中所谓的神的管教其实就是对孩子的虐待，而神与虐待孩子的行为毫无关联。有个朋友曾去某地讲道，听到一个人做见证说，神给了我癌症是为了让我谦卑。我朋友之后在聚会中讲道时说，今晚不管你们学到什么，至少你要知道神没有把癌症给到这位弟兄，说话非常有爱心。聚会后那位弟兄过来对他说，谢谢你从圣经上教导我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看过这件事情。你看，这人原本以为神把癌症加在他身上是为了要教导他功课。那你问问自己，如果法庭可以证明你让你自己的孩子得癌症，那他们会怎么处理你？他们会判你入狱，连这个世界上的罪人都认为那是虐待儿童。而如果你使孩子生病，这就是虐待。鬼魔的教义，你看，宗教传统就是这样悄悄地潜入了人的思想，插入这些错误观念。使人以为神不断给他的孩子带来灾祸和麻烦，但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。我们的天父不是虐待孩子的神，这头圣牛必须被踢翻。这个谎言是魔鬼散播出去的，而很多人都信了他。正如保罗所说，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，如果有什么教义最像是鬼魔的道理，那就是神使你生病，神带来灾难给你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神和魔鬼从来没有互换过位置，神永远是好神，魔鬼永远是坏魔鬼。魔鬼不是在建造教会。保罗继续说，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教导和管教是同一个词。耶稣也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是圣灵而不是魔鬼来教导你这件事情。魔鬼不是在建造教会。我曾听一位传道人说，人们总是把一切都怪在魔鬼头上，其实魔鬼只是神不情愿的仆人罢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。他的意思竟然是魔鬼其实是在为神工作，但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耶稣自己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是圣经中的分界线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来就是要毁坏神的创造。他从来没有说魔鬼是来建造教会，成全你的信心，使你更像耶稣。魔鬼来只有三个目的：杀、偷、毁。但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他带来了真理。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带来的。耶稣来是要揭示关于魔鬼的真相。如果你只读旧约，你会对魔鬼的事一无所知，因为在旧约中关于魔鬼的启示是极少的，也很少教导我们该如何胜过他。神在旧约中没有启示关于魔鬼的事情，是因为那时候人们还没有办法胜过他。在旧约的约之下，他们并没有胜过魔鬼的权柄，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始终活在约中。如果他们偏离了约的保护，就等于对魔鬼敞开门户，根本没有什么能防守的手段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旧约中以色列人常常在毁坏者手中受苦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九到十节，耶和华打发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这个原文其实是允许式，却被翻译成主动式。神真正的意思是，我要容许你们自己口中所说的临到你们，不顺服带来毁灭。他们曾说，我们宁可留在埃及，我们要死在旷野，于是蛇就来了咬他们，许多人因此死去。翻译上说是神打发火蛇，但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他们顺服神，火蛇还会来吗？他们还会死吗？答案显而易见，但到底是什么带来的蛇？是他们自己的不顺服。在旧约中，我们常看到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发生的事都是出于神，因为在那个时代对魔鬼的启示极其有限，他们几乎什么都归咎于神。他们认为只要事情发生，那就是神的旨意，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根本不是神的旨意。理解他们当时的观念背景，有助于我们明白为什么旧约中有些事情被那样的记载。只有儿子才会被管教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，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换句话说，神的每一个孩子都会接受管教，神管教他所有的儿子。如果你没有受管教，那你就是私生子，不是神的儿女。那照那个逻辑，如果疾病和痛苦是神的管教，那世上就不会有任何非基督徒生病。注意第八节说，众子都要接受管教，但私子不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子，你就不会受到神的管教。那么如果疾病、问题和灾难是主的管教，那就只有基督徒才会生病和受苦，非基督徒就应该都没有问题了。但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，每个人都会遇到问题。别忘了希伯来书十二章中的管教是指训练孩子。想一想，如果你有一个年幼的孩子走向炉灶，而炉子正在烧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大概会说，哎，别碰，很烫，会很烫的。你会用话语来教导这个孩子，你会告诉他触碰热炉会发生什么。但如果这个孩子趁你不注意去碰了炉子，你并没有亲手烧他，也不是你使这件事情发生，是孩子因为不顺服才让事情发生，他是被警告过的。这就如同当神告诉以色列人，若他们违背律法会发生什么事，当他们做了这些事，就翻译成神打发火蛇，但事实是他们是自己打开门让蛇进来的。管教不是虐待，假设你不注意时，你的孩子真的碰到了炉子被烫伤了，然后就有人对你说，你看看你把孩子害成这样，要不是你告诉他炉子烫，他就不会被烫伤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常常背负许多灾难的黑锅，其实那些事根本不是他造成的。让人受伤不是那句警告的话，而是不听劝告的悖逆。你也不会去抓住孩子的手硬把他按在炉子上弄出大水泡，然后说，你看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不要碰炉子。如果你真这么干，你早就因为虐待儿童被送进监狱了。如果神真的住在地球上，并且做了某些基督徒指控他做的事， 他恐怕得一整天都在监狱里服刑才行。但我们的天父并不是那样训练孩子、教导孩子的。属肉体的父亲拯救肉体。再来看看一个重点。再者，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民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希伯来书12章9节。注意，这里说生生的父，是用肉体的方式惩戒我们。有时他们的惩戒确实会带来身体的疼痛。当你用教育的板子打在学习的屁股上，肯定是会很痛的。但如果我们尚且愿意顺服生生的父亲，并且敬重他们，那我们岂不更应该顺服那位万能的父，来得着真正的生命吗？万能的父警戒灵，换句话说，万能的父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是灵，他所拯救的也是属灵的，他是在灵里来训练我们，而不是在肉体上。有几处经文明确指出，这种管教是属灵的。耶稣说：“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约翰福音6章63节。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也讲到，主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神所用来管教我们的是他的话语。之所以不信的人不会被神管教，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他的道。神借着话语来管教，诗篇94篇第12节：“耶和华，你所管教的，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”也就是说，神用他的道教导人，那就是神所施行的管教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说过：“我掠夺了别的教会，好供应你们。”这其实是他在用言语责备管教他们。他说：“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。”这也是用话语来纠正他们的观念。神的管教使人圣洁，不信的人不会接受神的话，所以也就不会被神的道所管教。虽然神的道摆在那里，但不信的人拒绝接受，就不会被教导。他们种的是属肉体的东西，最后收的也是败坏。但很多人就把这一切归咎于神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那万灵的父的生命吗？希伯来书12章9节，深深的父都是斩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希伯来书12章10节说得很清楚，深深的父亲管教我们，有时是出于自己的心意，但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换句话说，神若要管教你，那一定是对你有益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每一次属神的管教，最终的结果都是要我们参与他的圣洁本性。这管教是借着他的话语带领我们走上了神的道路。如果疾病真的是神的管教，那所有生病的人岂不都该变得圣洁吗？但我们知道，单单得病住院并不会让人变得更圣洁，是神的道才教导我们在圣洁中行事。管教带来义的果子。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历试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希伯来书12章11节，这节经文明确地说，神的管教会结出义的果子。那么，如果疾病真的是神的管教，那生病越重的人岂不越义？这显然是很荒谬的说法。所以，你可以清楚地看出，说神的管教就是疾病，完全脱离了经文的上下文。神的道使人洁净，约翰福音第15章，耶稣说：“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”约翰福音15章3节。我听过一些人说：“你知道的，正是那些问题灾祸才把人带到神面前。”但罗马书2章，保罗却说：“岂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？”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我父亲信主时也曾说：“让我转向神，不是灾难。”而是神不断地祝福我，尽管那时我还没有为他而活。你岂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人悔改呢？这节经文正好是大多数人的看法，和他们相反。很多人以为神会用鞭子逼你就范，让你不得不做这做那。但如果神真的这么做，他大可以强迫每个人现在就得救，那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进入千年国度了。但神绝不会强迫人的意志。神对我们的教导其实就像父亲训练孩子，他是用他的说话来训练我们。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不可做某事，因为如果你做了，你就会给魔鬼留地步，灾祸就会临到。 通过这些教导，你得着了神的知识，有了神的知识，你就对神产生信心。如果你不知道神应许了什么，你就不可能用信心去相信，去领受。耶稣就是道，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承宗者。来到神的面前，必须信他的存在，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他不是惩戒那寻求他的人，他不是折磨那些敬畏他的人，他是奖赏人的神，这就是我们的天父。